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罗马书精读的第十六课。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进入罗马书之后呢，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基督徒，他的这个生命模型，就是神为基督徒称圣的这个道路上有一个塑造基督徒生命的模型。那前面我们讲到，就是与主的同死同活，当然是这个模型的一个基础部分。下边呢，像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模型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向罪死，向神活。那这个是六章的八到十四节的内容。在这一课里边呢，我们要讲两部分，我们把它分两部分来讲。八到十一节是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呢，我们讲这个信心的问题。我们与基督同死，那同死不是终点呢，注意啊。所以呢，我们就信必与他同活，这个同活才是我们要这个达到的那个目的。同死只是致死救人，与基督在十字架上定死救人，单单定死救人，这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成圣中还是一个消极的方面，与主同活才是那个积极的层面啊。这是第一部分要讲的内容。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讲十二到十四节，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罪不能做我们的主，要把这一点搞得很清楚。罪是不能做我们的主，我们现在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所以罪已经不能做我们的主，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那如果我们很留心的读这个六章的一到十一节呀，这一大段经文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啊，那就是保罗呢一直在围绕着死和活这个话题来讨论基督徒如何成圣的真理。有同死同活，有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在这个然后与他一同埋葬，然后呢在这个一举一动上都有新生的样式，那个新生的生实际上也是活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再看一下，你注意一下里边讲到死讲到活的问题啊。这样怎么说呢？第六章的一节开始啊，怎么说呢？我们人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讲死啊。所以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说到，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再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一大段经文 死活死活，总是这个离不了这两个很重要的内容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当保罗借着洗礼象征性的讲过同死同活的道理啊，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然后呢如何如何这个在复活的样式上向我们的主啊，然后又借着洗十字架，前面是洗礼，后边是十字架，实质性的啊，确认了这个真理，就是同死同活的真理啊。那在这之后呢，现在从第八到十一节，保罗呢要将一个新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带进我们的讨论中，带进这个讨论中，也就是使我们对同死同活的真理啊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也有一个更完整的经验。这个经验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主观层面来说的，哎，那这个新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与主同死的这个基础上，对同活有信心，哎，信心的层面就出来了，哎，我们不是知道，不单单是了解了，看到了这个真理了，而且也不单单是已经经历了与主同死的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实际了，而是呢，我们里边有了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我们既然同死，也必同活，这是我们所信的内容，这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带进来了。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我再读一遍，大家也可以跟着我读啊。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哎，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讲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从信心层面看我们与基督同活，哎，这是第八节。然后九到十节呢，那地方说到基督的向罪死向神活，基督的死也是向罪死，哎，基督的活是向神活。同样，哎，我们与基督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呀，所以呢我们呢也是向罪死向神活，但是呢我们的向罪死和基督的向罪死是有所不同的啊，一会儿我要讲。好，先看第一点，哎，这一段经文中的第一个方面啊，从信心层面看我们与基督同活，必与基督同活啊。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保罗在三四节已经象征性的讲过同死同活的道理，然后呢五到七节又借着十字架实质性的确认了这个真理，现在呢就是他要把信心的这个层面带进来了，哎，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也要对同活拥有信心，哎，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注意这个说法啊，和这个第五节的上半节都是同样的一个条件句啊。上半节说到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哎，然后这地方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哎，意思都差不多的啊。这个那这样的条件句呢，就是意味着他所假设的内容与事实是相符的啊。这个在希腊文中叫做第一条件句，就是他假设我们与基督同死，哎，那实际上这个假设表明与事实相符，事实上我们是已经与基督同死的，哎，这个假设就表明他的假设和事实是相符合的，哎，那个这个开头啊有一个字 那这个字呢，这个和合本没有译出来，但是在这里呢，它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反义的连接词，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也就是从五到七节到八到十节呢，它之间没有转折的这种意味，并没有但是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的意味。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八到十节呢，是五到七节内容的一个这个扩充和程度上的加强。哎，实际上这个字呢，就是在这里可以看作是现在看来，哎，它是一个过渡性的连接词。哎，我把它讲一讲，大家了解就可以了。那意思就是现在看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那这个事情呢，在神的眼中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是把它看作是已经发生了。哎，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与基督同死，哎，已经成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状况了。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信心啊，都不是我们里面生出来的，虽然是借着我们表达出来，它有它主观层面的东西，但是呢，注意啊，所有的信心都不是我们自己里面生出来的。那当我们经历了与基督同死这样一个属灵的实际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对复活与主同活的这个信心呢，就放在我们里边了，哎，放在我们，使我们产生了与他一同复活的信心，哎，一同活过来的信心。注意啊，也就是说，我们信的主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哎，神的工作呢，就是把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啊，然后呢，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套进这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这个生命模型里边，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塑造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使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啊，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神把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要放进这个模型里边，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一个是可以例外的，哎，放进这个同死同活的模型里，放进这个向罪死向神活的这个模型里啊，不同的层面啊。总而言之，你注意到我们今天在成圣的道路上都被神放进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模型里边了。嗯，然后下边说，就信必与他同活，这个与基督同死同活是我们现在已经经历到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啊。但是呢，这个属灵的实际中所包含的这个属灵的福气呀，和生命的能力呀，我们必须靠着信心去支取。我相信我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里边了，我相信我与基督同死同活，我就必从这个同死同活里边支取到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力。哎，这是我过得胜生活的这个基础，这是我所相信的，我是靠信心去支取的。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这个经历这个属灵的实际，也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状况中去支取生命能力。哎，所以信心呢，不仅是我们称义的必有之路。哎，我称义是因为我信，是因为我信而称我为义。哎，把基督的义加在我的身上，不单是这个称义的必须走的这条道路，也是成圣的必有之路。我成圣也是因着信，注意啊，不是因为任何别的东西，也是因着信才能够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哎，那当经历与主同钉下十字架的这个实际之后呢，同时呢，就操练了我们的信心。而且呢，我们也使用这样的信心，持续的信必与主同活。你注意这个信啊，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哎，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一直持续到我们成圣的这个道路走到尽头为止，哎，一直到我们成圣的道路走到尽头，都是靠信心哎来完成的，都是靠信心来完成的，哎，注意这一点啊。你注意到这一节中的三个动词啊，这三个动词是很有意义的啊。一个是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哎，这个同死，哎，它是一个不定过去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与基督同死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哎，已经发生了，哎。虽然有时候你注意到我，你说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但是为什么我还活不出那个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性情？就像上次有人问的，为什么我还是经常犯罪，经常落在罪中呢？哎，所以你要注意这个与基督同死啊，它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属灵的事迹，哎，就是说这个事情在神的眼中已经发生，已经和我有关系了。但是呢，如果我没有与基督同活的时候啊，哎，那我的那个旧性情啊，我的旧人呢，我的那个贪恋这个世俗啊，我的那个倾向于犯罪的那个旧的那个东西啊，还是会对我的生命产生影响啊，哎，所以呢，这个我与基督同死，我必须不断的来操练与基督同死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状况中来经历与基督同死的这个能力啊，哎，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的旧的那个东西还对我的生命一直会产生影响啊。然后下边这个字，就信必与他同活的这个信呢，这个字的这种时态很有意思啊，它是现在时，哎，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和前面那个同死不同的地方，就是那是已经发生了，那这个事情呢是正在发生，持续的发生，意思就是我已经拥有并持续的拥有对与基督同活的信心，哎，你注意这一点很重要，我不是一死和基督同死一死就了了，而是我相信我现在已经与基督同活，我对这个与基督同活有信心，而且呢我持续的有这个信心。当一有信心的时候啊，你要知道这在我们来说这个属灵的实际啊，就变成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实际，哎，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实际。所以同活这个字呢，它是将来式，就是与基督同活将会也必定会发生，我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死，所以呢，我相信我必与他同活，我将会与他同活，我必与他同活。所以这三项呢，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死我也是与他同死，信心也是从他而来，而我信的这个与基督同活，也是围绕着这位死里复活的基督，哎，因为他为我的信心创始成终。所以注意这一点。所以罗马书这个第六章八节的这三个动词啊，同死、信和同活这三个动词啊，它在时态上呈现一种连贯性啊，哎，但这里的将来式啊，表达的这个必要的含义，胜过了这个将要发生的含义，哎，所以呢，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了，要注意它有一个连贯性，已经发生了，信心是正在发生和持续发生的事情，哎，相信的内容呢是与基督的同活，哎，必要发生，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必要的含义啊，胜过将要的含义，它一定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相信我与基督同活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哎，当这个事情发生了的时候呢，那我的生命，我的新生命才真正会有变化了，我的新生命才会真正的活出来了，才真的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了，哎，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事情才扎扎实实的会落实在我的生命里边了，哎，所以这些东西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要讲基督向罪死，向神活， 向罪死，向神活。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生命模型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关键的内容啊。第九节说到，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所以第八节下八节下半部分说的那个就信必与他复活的那个信呢，必定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做基础。哎，要不然的话，我这个信呢就没有根基，就没有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这个复活呢，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我的信才有了基础。我为什么要信这个我必与基督同活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哎，这个成了我信的基础。如果没这个基础的话，我的信心也没有根基了，没有根基，哎。而且呢，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复活呢，是一个不会再死的复活，哎，不再死的复活。所以呢，这个有一位解经家呀，这个 Cranfield 他说这个复活呢是终极性的、末世性的复活的独一无二的预言，哎，预言，哎，意思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终极性的、末世性的复活，哎，当那位复活的主再来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复活，就是所有属主的人，哎，这个都复活得生，按照主的话说复活得生啊，灭亡的人复活定罪，但是主的这个复活呢，就是对那一个末世性的复活、终极性复活的一个预言。所以主是这个所有属主的人的这个那个复活初结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里说到，它是初结的果子，所以呢，它是独一无二的一个预言呢。我们信，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哎，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哎，因为知道这个字呢，在这里很重要啊，因为知道这个字呢，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啊，注意一点啊，知道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的意思呢，就是像我们说，我知道某某事情。这是一个知识论层面的知道，还有一个知道呢，就是一种关系层面的知道，哎，关系层面的知道。所以呢，那这个地方呢，所表达的并非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知道，哎，不是说我单单知道了这个有关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的这个道理。哎，或者是我拥有了这种知识，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知道啊，知道呢也有经验层面和关系层面的含义，因为同死同活呀，都是指关系，而不是单单说我们知道了这方面的道理，这个东西它是指关系，我与主同死，这是关系，我与主同活，这是关系，哎，所以呢，这个知道呢，就表明实际上我们已经对这种关系，哎，有一种更深入的了解了啊，所以它不单单是，使我们拥有了知识，而是呢，说到我们与基督已经有了同死同活的这种关系啊。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哎，那在末日的复活到来之前呢？没有一个人的复活是基督的这个不再死的复活，基督复活了就不再死了。但是注意啊，在我们的主所行的这个复活的神迹中啊，比如拿因的寡妇的儿子复活，路加福音7:11-16讲的拿因的寡妇，他的儿子主使他复活，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也被主这个从死里复活啊，那这些复活呢，都是还会再死的复活，他们还最后还会死，哎，他们的肉体呢还会朽坏，哎，等到最终极的复活来到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进入到那一个不再朽坏的那个身体的复活里边，哎，那个终极的复活才是不再死的复活。 现在所有的这个复活，所以这个地方说主这一次复活就不再死，其他的那些复活还都会再死啊。虽然他们的这个复活都是还会再死的复活，但是呢，他们毕竟已经预尝了这个末世复活的滋味啊，他们也是从死里复活了。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一种状况啊，这个唯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哎，这个不再死的死啊，很有意思啊，这个不再死的死这个动词啊，它用的也是现在时，哎，那意思就是说，加上前面这个不再，哎，不再死，就说明这个死，如果单单是死这个字，它就是一个持续性的死。因为它是一个现在时，表明一种持续性的状态，但是加上不再死，所以呢，这个不再死就成了一个持续性的状态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啊、所以呢，这句话呢，完全可以理解做什么呢？理解做基督将永远活着，因为是不再死，永远不再死，持续性的不再死。所以呢，从正面来讲，就可以理解作基督将永远活着，所以呢，基督的这个不再死是一个永远活着的不再死。哎，你听起来有一点谬口啊，但是呢，实际上它的真理是这样的。然后下边说，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注意这个地方，这个说法是很有意思的啊。主耶稣经历过死亡，哎，曾经死过，而且呢，这个死亡的权势。在他死的时候也显明在他的身上，因为这里说死也不再做他的主，说明死曾经做过耶稣基督的主。哎，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确确实实的死了，死亡的权势在他的身上曾经显明在他的身上。哎，死亡的权势在他死的时候曾经显明在他的身上，然而当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死的权势呢就被彻底的瓦解。哎，复活之主就胜过死亡，而且呢掌权直到永远。哎，有一点需要提醒啊，这个死虽然曾经做过耶稣基督的主，但是呢把它交在死亡权势之下的并不是死亡自己。哎，像我们这些死人死亡啊，都是由于罪的权势，由于死亡的权势，这个夺去了我们的生命。哎，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并不是死亡的权势征服了他，他死了，而是父神把他交在死的权势下。哎，还是父神的主权。注意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啊！耶稣基督的死不是死亡的权势征服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是父把他交在了死亡的权势之下。哎，父在死亡之上还是掌着主权，父神永掌主权，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啊。哎，虽然这个死曾经做过基督的主，做过他的主，注意啊，但是呢在这之上掌权的是父神，父神把他交在死的这个权势之下。哎，要把这一点搞清楚。所以呢，我们说当主耶稣经历死亡的时候，哎，就是在死亡做他的主的时候，父神仍然在万有之上掌权。所以基督的死，按照加拉太书1:4的话说，是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基督死是照父神的旨意死了。然后第10说到，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那这节经文可以这样翻译啊：因为他死了，是像罪一次性的死了；而他现在活着，乃是像神持续的活着。哎，前面那个像罪死，那是一次性的死了；现在这个活是持续的活。是一个不再死的活，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活，而且是向神活。那这一节经文的内容呢，也是 第九节中那个知道所知道的内容，前面不是我们知道吗？那这个知道也把第九节的内容也包括进去了啊。同样也是第八节，我们就信的基础，因为知道所以就信啊。那这一节呢，要解释基督之死的意义和活的意义。基督为什么死啊？基督如何的活过来呀？为什么活呀？他活的意义在哪里？这一节就要解释这个内容啊。那这节经文呢，这节经文会让我们想到第六章的第二节的经文。注意那个地方说什么呢？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就是我们相罪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但这两节经文中的那个相罪死啊，虽然字都是一样的，相罪死，但是意义上呢却截然不同。注意啊，我们相罪死，我们这些相罪死的人，我们相罪死是指我们相自己的罪死，也就是说不再受我们自己罪的辖制，我们对他来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一个罪是不可能辖制一个死人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我们向罪死是向我们自己的罪死，我们自己的罪已经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我们不再受我们自己的那个罪的辖制了。但是基督的向罪死不是向他自己的罪死，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绝对无罪的。注意这一点啊，他是为我们成为罪，他自己是绝对无罪的。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这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呢，只有一次，只有一次。所以呢，你如果在犯罪，就是等于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你是觉得耶稣基督那一次性的死并不能彻底解决你的罪，你就把它重钉十字架。你任何的犯罪都是故意犯罪啊，都是在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所以这是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的内容啊。但是呢，事实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只有一次啊。这一次性的死是基督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一次而永远的了断了与罪的关系，瓦解了罪的权势。这一次而永远的把罪的权势啊给他瓦解了。这个而且呢，这一次的死呢也定了罪的罪。所以呢，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会讲到基督的死是在肉身中定了罪案。定了罪案就是说这个审判了罪，可以说是啊。耶稣的死瓦解了罪的权势，审判了这个原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的这个东西。与基督的这个只有一次的向罪死不同，我们的向罪死呢却要一生之久。要注意这个区别啊，我们要不断的操练向罪死，我们要不断的经历向罪死的这个实际，我们要不断的借着十字架致死救人，我们要不断的向罪死向神活。这是我们的这个生命模型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耶稣向罪死只有一次，在十字架上一次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死的问题。但我们的向罪死呢，必须以基督的这个一次的向罪死来作为基础，作为力量的源泉呢。耶稣一次向罪死就为我们奠定了我们一生向罪死的基础，耶稣的一次向罪死就为我们就可以使我们一生来支取这个向罪死的这个能力啊，向罪死的力量。所以我们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必须我们凭着旨意靠着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是希伯来书十章十节的话。他这一次的向罪死就为我们一生之久奠定了基础，这个成了我们这一生之久向罪死的这个能力之源呢。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他活是向神活，他向罪死，他活是向神活着。那这句话表明呢，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又以复活的生命活在一种与神的亲密关系中。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耶稣基督呢，他是以一种复活的生命活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这就是他向神活着的意思啊。像罪死只有一次，像罪死只有一次，但是呢，基督向神活则是永永远远的。那基督呢，也为我们，也成了我们这个以后，这个复活之后永远与神同在的一个基础，一个榜样啊，一个榜样。以后我们也是像基督一样，永永远远的向神活，永永远远的活在与神的一种亲密关系中。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就在这里啊，是有盼望的。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像罪死，又与基督同活，像神活，所以呢，我们也会活在与神亲密而合一的关系中。哎，那这个东西啊，才是称义的实质。神称我们为义，实际上呢，是要我们活在一种与他合一的关系里边。这个称义实际上本身就带着一种合一的意思，哎，就是正确的，在神眼目中是对的一种关系中，我们呢就会顺服神，敬畏神，荣耀神，追求圣洁，渴慕良善，热爱真理。哎，所以呢，这个基督的向罪死向神活，奠定了我们向罪死向神活的基础。哎，所以呢，基督是如何活着，我们也如何活着，向神活，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我们要把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样的一种属灵的状况啊，要不断的落实在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里边。哎，我们，所以我在这说了一句，必须把因信称义啊，不单单是把它看作是一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怎么变成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基督与神和好，是不是？哎，而且活在这个神的恩典里边，哎，我们顺服神，敬畏神，荣耀神，追求圣洁，渴慕良善，热爱真理。那如此呢，就是因信称义呢，就不单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道理，是一个教义，而且成了我们的生活实际了，哎，成了我们的生活实际。那这个基础呢，就是基督的向罪死，向人，向生活，哎，向生活。好，下一点呢，第十一节我们要看我们的向罪死向生活啊，前面讲的是基督，哎，基督的向罪死向生活奠定了我们向罪死向生活的基础啊。那这样，哎，这个地方你特别注意，这样啊，正像基督向罪死向生活那样，哎，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这节经文的开头啊，有一个副词，哎，可以译作所以，哎，整句话呢可以这样看啊，这样理解啊。所以你们一方面，哎，因为这个里边有两个连接词，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译，但是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就比较清楚啊。所以你们一方面向罪要把自己算作是死的，另一方面向神在基督里要把自己算作是活的。这里边有一个看或者是算作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动词呢，在这一节经文中非常重要，它是这一节经文的主要动词，就是看。而且呢，我一直在讲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对这样的一个希腊文的观念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啊。这个看呢，又是现在式动词，而且它是中间态命令语气，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必须看自己，因为它是中间态啊，它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自己，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所以这里的看作呢，或者是算作，哎，这里的看作呀，或是算作的意思，哎，所以呢，这个看就是你要把自己看作是，哎，或者是算作是。那注意啊，这里的动词是命令语气，哎，给予前面所陈述的啊， 主耶稣向罪死向神活的真理，前面是基础，我一直在讲前边基督的向罪死向神活是我们向罪死向神活的基础啊。基于前面所陈述的这样的真理，保罗呢现在使用这个命令语及动词，对罗马信徒，当然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说出了一个来自神的命令。注意，这是一个命令啊！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你们当看，或者你们要看，你们必须看啊！必须看，看什么呢？看你自己是死的，看你自己是活的啊！你必须这样看啊！必须这样看。如果你现在看自己像罪是活的，那你就会愿意继续活在罪中，不断的犯罪。如果你要按照神的命令看自己已经是对罪死了的人，像罪死了的人，你想一想看，你怎么可能还活在罪中呢？那保罗说，你怎么可能活在罪中叫罪显多呢？不可能的，对不对？哎，所以呢你必须这样看。而且呢你当单单是看，当把自己看作是死的还不行，也要把自己看作是活的，哎，看作是向神活着的人。你这样一来呢，你就不断的会经历那个与主同死的那个真实，然后呢也经历与主同活的真实，哎，同活的真实。那这个命令呢，实际上呢是来自于主耶稣给所有跟从他的人的命令，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跟从主要舍己，舍己就是，实际上舍己那个字 deny yourself， 就是要把你的旧人呢否定掉 deny 掉，就是把他致死，哎，致死，看他是死的，哎，看我们那个老自我老自己是死的，这是舍己的意思啊。而且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说十字架当然在这里是要有付代价的意思，但是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才是致死救我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要素啊。因为十字架才能够，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嘛，这个定十字架就是要致死我们的救我啊。下边，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哎，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我们向罪死，在基督里边向罪死，哎，我们向神活，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向神活。所以这个在基督耶稣里啊，我们上一次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弟兄还是姊妹我不知道啊，提出了这个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因为这个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特别是在保罗书信中。一会儿我要特别的讲一讲在基督里这个字，这个短语的意思啊。注意这个地方，我们是在基督里向罪死，哎，不是在基督以外，是在基督里边，哎，向罪死，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向神活。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注意啊，限定了我们死的范围，也表明了死的真实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向罪死，我们既与他同死，哎，那这个死就是很真实的，也限定了我们活的范围，表明我们活的真实性啊。既是范围，也表明我们活的真实性。换句话说，在基督之外没有人可以向罪死，在基督之外人也根本无法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基督才是我们解决罪的唯一的答案，哎，也没有人可以向神活，在基督之外也没有人可以向神活，哎，所以这个是这个决已经是定的很清楚的一个真理啊。在基督之外没有人可以向罪死，人在基督之外也绝对解决不了罪的问题，哎，所以呢在基督之外也没有人可以向神活，意思就是任何人在基督之外都不可能与神建立起一种生命关系，哎，这是不可能的，哎，所以呢必须是在基督里才能够完成这些这个救赎的工作啊，生命的这个关系的建立都必须是在基督里，哎，所以耶稣基督向罪死向神活是一个事实， 奠定了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的基础。因此我们知道，这是第六节的内容，然后是第八节，然后是就信，并且呢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或者当看自己是活的。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因信把自己看作是死或者是活的，哎，都是和信心有关的。因信当看，哎，我们要常常意识到啊，注意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层面的东西了。我们要常常的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在这个死或活的这个属灵的实际中，哎，我要常常的提醒我自己，我是一个在基督里向罪死的人，我是一个在基督里向神活的人，我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我是一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哎，是罪身灭绝的人，我是一个不再做罪的奴仆的人，哎，我是一个脱离了罪的人。你必须有一个属灵操练啊，成圣的道路上，这个属灵操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操练。你必须常常的把自己看作是死，看作是活的，你必须，这是属灵操练的重要内容啊。所以当看呢，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属灵操练了。你注意这里边的知道、相信、当看，哎，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属灵操练的实际内容。而这个当看呢更加的重要啊。这个我不断的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与基督同死的人，我也是一个与基督同活的人。同死意味着我已经向罪死了，罪在我身上不再有权势。如果罪在我身上还有权势，就证明我与基督的同死不真实、不彻底。哎，我的旧生命、我的旧人还在那里影响我。哎，甚至我的旧人还在我里边来支配着我，我还是屈服在罪的权势之下。你一定要注意这一些啊！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属灵操练。对自己的罪的关系，你要有一对自己和罪的关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哎，我们是对罪死了的人，是脱离罪的辖制的人，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是对罪死的人。所以呢，当这个诱惑和试炼临到的时候啊，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呢、诱惑呀，对不对？这个不但是我们。圣经里的一些圣徒，旧约里的这个约瑟，注意到了吗？他生活在一个这个不断的遇到这个试探的环境。你看那个主人的这个妻子啊，不断的试探他，哎，但是呢，他就拒绝试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落入试探呢，就等于是犯罪了。按照这个雅各书一章的十二、十三节所讲的内容啊，一旦你去落入试探的时候，你已经是在犯罪了啊，已经是犯罪了。所以呢，他就拒绝试探。当他拒绝试探之后呢，这个当然就试炼就临到他，这个就被他抓到监里面去了，因为被诬告嘛，就下到监里。哎，有时候这个试探和试炼呢，这个交流的交替着，有时候来到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啊，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所以呢，当诱惑与试探临到的时候，当周围形成可能犯罪的环境时，哎，我们周围啊，有时候有很多会诱导我们犯罪的环境啊，要注意这些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是知道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的人，我们相信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活，我们看自己是死的人，看自己像罪死像神活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遇到这样的试探环境，遇到这可能使我们犯罪的环境的时候啊，你要对自己说，说什么呢？你是一个死人，哎，是一个已经向罪死了的人，你是一个已经与基督同活的人，所以你既是一个已经这个向罪死的人，你不要再落入罪的试探，不要再落入犯罪的这种诱惑里边去，你要向罪死，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哎。当你提醒自己的时候呢，这个提醒本身呢，就可能成为你这个不落入罪恶的这个一种能力呀、弟兄姊妹，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啊，你要当看呐、这是圣经的这个命令啊，你要当看， 在那种情况下，你要当看自己是一个已经像罪死的人。你说我一个像已经像罪死的人，为什么我还会落入罪中呢？不应该的，不可能的，不合理。注意啊，不合理。哎，因为死人是不可能犯罪的，是也不会落入这个试探的。你什么时候看过这个一群警察跑到一个坟地里边，去挖开坟地去抓捕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呢？或者是一个这个抢劫案在银行里发生了，一个偷盗案在什么地方发生了，这个凶杀发生了，你什么时候看到警察跑到坟地里面抓住一个已经死了多少天的人，然后呢去抓捕他，去判他的刑？不可能有这种状况，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这个罪怎么可能对你会产生影响？哎，死人是不会犯罪的，死人是不会落入试探的，要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属灵操练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属灵操练的内容。哎，有的人说为什么我老犯罪，因为你没有看自己是一个像罪死的人，哎，你没有按照神的命令这样看自己，没有信心相信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你要把它成就在你的身上。哎，如果你看自己是死的，像罪死的人，像神是活着的人，你一定不会去犯罪。哎，无论这个罪对你多么有诱惑力，哎，这个犯罪的环境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力，你都不会落入这样的一种试探，落入这样的犯罪里边去。你不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按着神的命令看自己是一个死的人，看着一个像生活的人。要注意这些操练啊，这都是很实际的属灵操练。所以我们说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有了当看的依据和当看的能力。你说我如何当看？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这是一个十字架所带来的一个事实。哎，而且呢，我如何有这种当看？当看你也必须有这个能力啊，我看他我也要有能力啊。但是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也是从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来的，十字架给我带来的这样的能力啊。好，那在这一课这一堂里边呢，这一部分里边呢，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要省察自己的生命与信仰，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如何像罪死像生活的？我是不是一个像罪死像生活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像罪死像生活的人，你一定不是一个常常落入罪中，这个不能脱离罪的人，一定不是这样的人。注意啊！好，我们很快看第二课，也很重要啊。第二部分不是第二课，这一课的第二部分啊，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这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属灵实际事实啊，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哎，那前面的经文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啊，我们就不再多讲了啊。然后今天的经文是12节到14节，我们就是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哎，也我们也可以理解说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三节经文非常宝贵啊！基本上呢，这三节经文讲了两个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然后第二个，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既然有了前面的那些内容，已经像神活像罪死像生活了，哎，有了这样的基础，哎，就不要，哎，就不要，哎，容罪在你们身上必死的身上做王，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那在第二个不要后边呢，跟着一个道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最后的结论呢，就是罪在基督徒身上不再有王权，因为他的王权呢已经被耶稣基督所瓦解了。以前他在我们身上有王权，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做得做什么，我是他的奴仆，他让我犯罪犯这种罪那种罪我都必须去做，因为他是我的王。但是现在他的王权呢已经被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他瓦解掉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罪的权势之下，你就和基督没有生命关系，你就没有经历基督在十字架上瓦解罪的王权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力，你没有经历这个东西。哎，那罪在基督徒身上不再有王权，因为已经从律法，我们已经从律法的辖制与控告之下进入到恩典和自由的这个复辟之下了。恩典之自由的复辟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从恩典中所有的那个自由，现在是我们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实质。哎，所以我们不再被罪控制，这是他的结论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也讲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第一个，不要容罪在必死的身上作王，哎，使我们然后顺服如何如何啊。也不要将肢体献给，第二点就是也不要，第二个不要将肢体献给不义的，这做工不义的工具啊，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哎，道要，这就是从一个积极面说话了啊。然后呢，是下边第三点，就是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先看第一点啊，我们要看得快一点啊。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回答问题。不要容罪在必死的身上作王，这是第十二节啊。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哎，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所以那和前面连着的啊，这个连接词呢，就引入了十二和十三节的两个不要和一个道要啊，这个所以它是有功效的啊，来补充说明十一节的命令。当看，十一节有一个命令，你们当看。哎，那现在他要用这个不要和道要来补充，如果十一节的当看是以信心来承受向罪死向生活的一个属灵实际，以信心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中，那么十二和十三节呢，则是以信心和顺服之心呢，去遵行神的命令。哎，前面是当看，哎，以信心接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现在呢，他要以顺服信心和顺服之心去遵行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不要和道要，哎，不要。一个两个禁令，一个命令啊！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就是不要让罪持续的在你们身上作王。注意作王啊，不要让作王这个表达的这个禁令可以理解作你们要拒绝罪在你们身上作王。哎，当罪这个东西，它还是这个在我们这个活在世上。还有这个肉体生命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诱惑环境的时候，罪有时候它是很活跃的啊，它有时候还是要来到我们的身上作王。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落入罪中呢？你是基督徒，你已经因信称义，你已经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为什么有时候还落入罪中呢？就是因为他允许罪在他身上作王了。哎，罪尝试着要在他身上作王，他不是拒绝的，他是说好吧，还是让你在我身上再做一次王，掌一次王权。结果呢，当罪一掌王权，他就落入罪中了，哎，他就犯罪跌倒了。注意这个啊，现在说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你们要拒绝。如果用正面的积极的表达，就是你们要拒绝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那这个地方呢，我常常讲，保罗在罗马书里用了很多修辞手法啊，罪。这个重要的一个修辞手法呢，就是拟人化的手法。他把罪啊描写着一个王位的僭越者。本来这个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不应该是罪，应该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但是由于这个亚当夏娃悖逆了神，结果呢落入罪中，罪做在人身上做了王了。哎，实际上罪是一个僭越者，他不应该是这个我们的王，我们的主。结果呢？他这个僭越了，哎，这个罪要取代神在人身上啊，行使他不合法的王权。他本来是这个不是王，但是呢，他由于僭越，他有了这种不合法的王权，哎，但是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摧毁了罪的权势，哎，摧毁了罪的权势，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就是审判了。也就是说，好像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的肉身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就审判了罪。哎， 审判了这个僭越者，而且定了他的罪，指出他是一个僭越者，他的王权必须被剥夺。哎，因此呢，所以基督徒如果再让自己的肉体中，哎，再让罪呀、啊，在我们自己的肉体中做王啊，实际上我们是维护了罪的王权。注意到这一点了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瓦解了他的王权，剥夺了他的王权，定了他的罪，指出他是一个僭越者，他不应该在人身上有王权。可是呢，如果我们继续允许他在我们的罪中掌权的话，我们就等于是在维护罪的王权。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我们要让罪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我们继续活在罪中，那这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哎，所以呢，你等于是什么呢？你等于是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的这个罪呀、啊，一起合谋来反叛神。哎，当你犯罪的时候啊，你不要小看自己，有时候在生活中犯了一样罪、两样罪，落入罪中啊，实际上你是恢复了罪在你生命中的王权，你是与他合谋来反叛神。因为神已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定了他的罪，哎，已经是瓦解了他的王权，哎，已经是摧毁了他的王权。结果你呢，现在又落入罪中，恢复了他在你生命中的王权，你等于是与他合谋反叛神，哎，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向神活着的人，却允许罪在自己的身体中作王，是一件极不合理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情。为什么说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瓦解了罪的王权，已经把罪在你身上的王权给他瓦解掉，给他摧毁了。你现在呢，又回过头来，你蒙了主的恩典，又回过头来承认他罪的王权，你是在一起这个和罪反叛神，反叛神，很不合理啊，很不合理。这个地方说到是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必死的身上作王啊。这个必死就是必朽坏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啊，是必朽坏的。我们这个肉体呢，在第六节呢，曾经那个地方说是被辖制的身体，被罪辖制的身体叫做罪身，罪身呢就是被罪辖制的身体，由罪来作王的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身体呢，就是必朽坏的，但是由于十字架的工作，这个身体呢，以前是被罪辖制的，我们称它罪身，但是现在呢，已经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个罪身呢，已经从罪的辖制下被释放出来了，那我现在的这个肉身呢，我不再称它是罪身了，因为当我的旧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罪身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灭绝的意思就是它已经不再有所作为了，但是如果这个我要容许罪继续在他身上作王的时候啊，我又恢复了他已经被耶稣基督从罪的辖制中释放出来的那样的一种状况，又成了这个罪身，这是很可怕的状况啊。虽然如此呢，虽然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但是这个罪身是必死的，这个必死就是必朽坏的意思啊，必朽坏的意思。唯有在末世的复活中啊，当最后主耶稣再来，我们肉身身体复活了，身体和灵性再一次结合起来，这个地方我再稍微讲一点啊，内容很重要。我们死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的灵魂回到父那里去了，回到神那里去了。所以呢，斯提凡死的时候求主接我的灵魂，他的身体还在那里，但是他的灵魂被接到天上去了，这个身体呢是会朽坏的，当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基督里边复活，有了复活的这个永远复活的生命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灵魂的再一次结合，那也是一次全人的复活，身体的得赎，灵魂的得救，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复活是永永远远的，和基督的复活，那个第一次的复活，最初的复活，是一样的一种复活，基督的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啊，那时候呢就会 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如果你们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上作王的话，然后呢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哎，身子的私欲。那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一下，以至于你们顺服身体的各种欲望。哎，欲望有好有是褒义词也是贬义词。哎，好的欲望，好的这个愿望啊，我愿主如何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来做王，这是好的愿望。那坏的愿望呢，就是这种私欲啊，情欲的东西啊，顺服各种的情欲、私欲、欲望啊。意思就是说，如果允许罪在你们身上作王，就必然导致你们去顺从身体各样的私欲，而这样行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二十一节讲的内容，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也讲过这些。好，看第二点，也不要，第二个不要，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就更具体了。下面是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那这个身上呢，有很多的肢体，哎，身上有很多的肢体，有手，有脚，有眼，有耳朵，有嘴，有鼻，哎，这都是肢体啊。所以呢，也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注意啊，这就讲得更具体了。这一节呢，用也不要带出了另一个与十二节不要平行的一个禁令啊，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这个献这个字啊，它也是一个现在式动词啊，也是有这个持续的啊，持续的。在此处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交出自己的肢体，让他人当作工具来支配来使用。你不要把自己的身体交出去，交给别人，让他当作一种工具来支配来使用。这是这个地方的意思啊。所以呢，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个地方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中的献上，就是这个词啊。你可以容罪在你的身上作王，以至于你把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你也可以这个与基督同死同活，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哎，你们的肢体，那这个呢，这个说法呢就相当于十二节的那个身体。但是注意啊，所以十二节的那个身体呢，强调的是整体啊。那这个地方的肢体强调的是组成身体的每一部分，哎，所有的肢体它才能够组成这个身体的这个整体。那身体强调的是整体，肢体强调的是身体的每一部分啊。这个肢体是复数，哎，不是一个单数，是复数啊。那肢体这一个字呢，虽然主要指的是四肢啊，两手两脚啊，但是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啊，显然也将这个身体的这个每一个部分都包括进去了啊。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说，这个眼睛啊，我现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这个肢体中，比如眼睛是肢体中的一部分啊。这个一旦罪在你身上作王的时候，你这个肢体是会犯罪的。所以呢，主耶稣说，眼睛是可以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哎，如果罪在你身上作王，你的肢体，你的耳朵，哎，你是喜欢听那些污秽的东西，哎，你眼睛会看那些不洁净的东西，脑子里会想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哎，你要注意啊，你的手会偷盗，哎，你的身体的其他的部分会做任何这个不蒙神喜悦的东西，你的脚会走犯罪的道路。所有这些东西啊，都是这个容罪在身体上作王，然后呢，把肢体献给不义，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所导致的结果。所以肢体它是会犯罪的，哎。另外呢，肢体啊也可能包括着一些天然的才能在内啊，哎，天然在 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很有才干，很有才华，但是如果他没有神在他生命中掌权呢，这些才干、这些才华呀，可能成为他犯罪的工具呀。你要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器具呢，在这个地方有武器的意思。那这里的器具，或者在这里边呢，它主要是指工具，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啊。不义的器具，那意思就是把这个罪里边的罪性啊，变成邪恶，这个不正当之行为的工具。哎，本来这个罪在你里边，它是一种静态的，好像，但是呢，一旦遇见环境的时候，它使这个你的罪性啊变成恶行，结果呢，你的肢体反而成了什么呢？成了它把罪性变成恶行的一些工具。哎，罪性里边有贪婪，哎，贪婪呢就是把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要拿回归于无有，偷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偷盗执行起来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执行呢？偷盗不是你的鼻子去执行，偷盗是你的手在做，所以这个就成了你的手就成了不义的器具了，哎，不义的器具了。那这个字呢和下边的这个义的器具正好相反啊，是相对应的啊。把肢体献给罪的时候，这些肢体呢就成了不义的器具，哎，就是邪恶的工具了。邪恶的工具了，这个犯过罪的人大概都有这种经历啊，偷盗啊，或者是这个看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听那些不蒙神喜悦的那个坏的东西，思想那些坏的东西，这个东西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就知道什么叫不义的器具啊，就是这些你的这个身上的这些肢体成了这个犯罪的工具了啊。下边说盗药，前面说是不要，盗药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那这里的献呢，就是一个正面的命令了啊。如果说前面也不要献的献，这个并不包含献祭的意义的话，那么这里的献呢，是一定包括或者涉及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的全人和全部的生命献给神，可以说是对神恩典最自然不过的一种反应。哎，当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想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我不愿意把我的身体当作这个让罪在掌权，把我的肢体当作义，当作不义的器具，作恶的器具献给罪。我不会这样做。哎，我自然的反应就是我要把自己献给神。哎，这个盗药像并非是说罗马书的读者还不是从死里复活的人，要假装像或者模仿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盗药像，而是说基督徒既然已经与基督同死同活，就要活得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哎，你的生命要像这样的一个有这种生命本质的人才行，这是盗药像啊。然后呢，下边说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哎，前面是将肢体这个做不义的器具献给罪了，现在是呢到要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那这里的这个有一个连接词，这个开呀，通常会译作和呀，译作什么，但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进一步解释的功效啊，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其实际的表现，它有表现呢。你说把自己献给神，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就是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当作公义的合神心意的这种工具献给神。哎，身体献上了，但是呢我们具体的时候是用很多这个身体的肢体来去侍奉神，来去蒙神喜悦的。如果把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以至于邪恶和不正当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显露出来，那么将义的器具献给神呢，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可以行出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善来。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的话，那个是行善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哎，我们今天在世上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行善，行神眼中的善。那行善的时候会借着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肢体去行善的，哎，包括我们的五官，包括我们的 这个心智能力啊，都是我们行善的这个工具。哎，神是要借着这些东西，我们叫我们来行善的，这是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当我们这样行善的时候呢，这个世人就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啊，活着的目的。好了，第三点，这里说到，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一个结论啊。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哎，当你有了前边的所有的那些经历之后，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罪不应该做你们的主，哎，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哎，什么意思呢？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哎，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以第三节到第十三节的那个讲论呢，前边我们讲的那些内容为基础为条件的一个结论性质的应许，这是一个应许，必不能做，哎，但是呢它的这个基础在哪里呢？在从第三到第十三节讲的那些内容，有了那些东西，现在可以有一个应许或者有一个结论性的应许，是什么呢？所以必不能做你们的主。那这个应许呢，我们要支取这个应许，我们要活在神的这个应许里，我要活在罪必不能做我生命的主的这个应许里边。哎，想一想看，前面的内容非常重要啊。如果你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哎，如果这前面这是第四节的内容，如果你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话，哎，第五节的内容。如果你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的话啊，如果你们与基督同死，也与他同活的话，如果你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基督，向神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如果你们不容罪在你们身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如果你们不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的话，那么注意啊，罪将不能做你们的主，哎，这个应许就已经会实现在我们的身。如果前面的内容我们都已经有了真理上的认识，客观真理上的认识，又有了主观经历上的这样的个人性的经验的话，这两样东西都在我们的身上实现了，那么罪将不能做我们的主。哎，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彻底了扭转了我们和罪的关系了，他不能再做我们的主。哎，他的权势已经被彻底的瓦解。我知道这一点，我相信这一点，我看到了这一点，我活在这样的一个事实里，那我现在呢也必定活在主的这个应许里，他不能再做我的主。哎，所以呢，当我们生命中有了基督十字架的印记之后啊，我们生命的主权已经从罪这个贱主的手中，哎，僭越者，哎，他本来不是我们的主，但是他是一个僭越者，他成了我们的主，但是呢现在已经从他的手中转移到了基督的手中了。哎，注意啊，这个转移啊，不是那种经过双方谈判后的和平移交，哎，不是这个基督和罪，神的恩典和罪有了一个谈判，然后说好了，你把他主权转移，免得把这些人在你权势下的人移交给我，不是这样的啊。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征服罪恶的权势后，对他所有权的一个剥夺。基督剥夺了他的这个权，这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主权啊，这个权势啊，然后呢，钉十字架的基督呢，使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哎，但这并不意味着罪就甘心让我们顺从基督在我们生命的主权。你要注意这一点啊，在我们成圣的路上啊，罪会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性对我们施加影响，有时候啊，罪的影响会大到一种程度，使我们不能不发出像保罗在这个前面所发出的，我真就是后边啊第七章所讲，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这样的叹息和呼求，有时候会发出这种 我们到后来再到最后再讲这个内容啊，到这个以后的几课，讲到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啊。但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果我们对这个应许，前面不是我们说是一个结论性质的应许吗？如果继续发问的话，为什么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呢？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已经换了这个生活的环境了，以前是在律法的权势之下，律法定罪嘛，律法让我们知道知罪，让律法也定罪啊。但是现在我们不在他的权势之下了，不在律法，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有一个解经家说，只要我们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便谈不到脱离罪恶。那保罗在五章二十节已经说到律法的功能啊，律法是要叫过犯显多，活在律法之下呢，就使人更加受罪的束缚，并处在罪的统治之下，这个罪是借着律法来完成对我们的统治，所以呢，在律法之下呢，就处在罪的统治之下，所以哥林多前书这个十五章56节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导致了死，而死的权势就是律法，死的权势就是律法，就是罪借着律法来在我们身上实行他的这个掌权，实行掌权。可见律法，可见罪和律法之间呢，这个有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啊。但是我们也要了解，首先这个律法不是罪，罪借着律法在我们身上掌权，但是罪律法本身不是罪。律法是圣洁的，是属乎灵的，叫我们死的不是律法，乃是罪。要这些都要注意啊。其次呢，就是律法呢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不能救人脱离罪，只能脱离罪，只能叫我们知罪。第三呢，律法呢只能惹动愤怒，只能提供一个审判我们的标准，哪里没有律法，哪里没有过犯啊。作为罪人呢，我们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这样呢就出现了三种置我们于死地的情况啊。第一呢，就是我们是罪人，不能行律法在神面，不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呢我们 必死无疑、然后呢第二点呢，律法不能救我们脱离罪，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必死无疑。第三点呢，我们是在律法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必死无疑，所以在律法之下导致的就是这个结果，它就是这个结果啊。那照此说来呢，如果我们仍在律法之下，就必定在有罪作王的光景中，但是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征服了罪的权势，征服了死亡的权势，扭转了律法被罪利用的状况。你要知道啊，律法是被罪这个僭越者所利用了啊。但是呢，主在十字架上扭转了律法被罪利用的状况，确保了我们的因信称义，确保了我们的罪得赦免，确保了我们与他同死同活。所以主的死与复活是恩典的本质，是恩。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我们等于是活在了基督的死与复活里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属灵状况下了。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呢，是向罪死也是向律法死的人。这个向律法死我们要到第七章再讲啊。只要我们活在恩典之下，就必定不会在律法之下。所以现在你看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在这个生命模型中啊，又了解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前边的向罪死向神活，然后呢我们就是由于向罪死向神活呢，我们就不能再允许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进一步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反倒要这个向神活，然后呢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来做出神让我们所喜悦的善，来使他的名得到荣耀。所以这一课的这个生命模型带来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思想如何把两个不要，不要容罪在必死的身上作王，也不要将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来把两个不要应用到自己的基督徒生活里。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还剩一点时间，一点时间呢，我要把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跟大家讲一下啊。有一个弟兄问这个，什么叫义作王？那要注意啊，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不是这个义作王，而是圣经说的是恩典借着义作王，不是义作王啊，是恩典作王。你要注意看经圣经的时候要把它读清楚啊，读要把它这个意思把它这个读明白，不是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是恩典作王，不是义作王啊，是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是一个对比啊，罪作王恩典作王。那恩典怎么作王呢？后边前面我们说是借着律法来辖制我们，那恩典作王是借着义，借着义来叫我们在基督里得永生啊，要注意这个对比啊。我再讲一下恩典借着义的这个义呀，好像义成了恩典这个借着作王的一个工具了啊。那这个义呢？至少包括它是一个总结性的概念，上次我讲过啊，至少包括呢一章十七节的那个神的义，神的义是基础，然后5章1节的因信称义，什么他的义他儿子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5章18节的那个一次义行所显明的那个神的公义都包括在这里边，那恩典呢正是借着这样的义，好像这几样东西都是他手中的这个做王的工具啊，就像一个人做王，他单单做王他不是一个空架子啊，他要借着他的内阁，他要借着他的军队来执掌王权呢、对不对？恩典也是这样，他不是说他是自己在没有任何的实际内容就做王了，他是借着神的义，借着因信称义加给我们的义，借着耶稣基督的义行这些东西来表明了他的王权。基督借着这样的义，也就是神在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所彰显的义，称罪人为义的这个行动，解除了罪的王权，彰显了他自己的王权。这是恩典借着义作王的这个意思啊，要把这个搞清楚啊，不要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又引申出很多内容，那个就没意义了啊。这都是这个弟兄或者是这个姊妹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引申出来的，这就没啥意义。然后呢，我们现在要解释一下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状态，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在主里，在基督里和其他的一些意义相近的介词短语，注意在基督里是一个介词短语啊，就像我们的英文里面 in Christ, in the Christ, 啊 in 有一个 in, 在什么里啊。那这个短语呢，它的各种形式啊加在一起出现了大概160多次，特别是在保罗书信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如像这个在这个基督耶稣里啊，不同的说法啊，这个英文就是 in Christ Jesus, 这个希腊文就是 in Christo Jesu, 都是一个 in, 注意这前面有一个介词啊。翻译成英文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介词，注意啊，解释一下，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这样的一个介词短语呢大概出现了有的统计是47次，有的是将近50次啊。然后呢还有这个 in Christo, 那这个呢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这个出现了20多次啊。然后呢还有在主里 in Creo, 就是在主里 in the Lord， 在主里，这个出现了40多次。然后呢，还有在他里面，哎，在他里面出现了这个将近20次啊。还有的呢，是在后边用了这个代词啊，像这个 whom in whom， 哎 ，in whom， 哎，这个呢也出现过。然后呢，还有这个在他的生命里，哎，或者是因他的生命，哎，像这个罗马书5章10节，哎，里边说到的 ，in his zoe or to， 这个都是 in his life，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在基督耶稣我们的主里，这是比较长的一个句子，哎 ，in Christo Jesu to creo him， 哎，这样的长句子，罗马书6章23节，那还有。这个耶稣这个基督前面加定冠词的这个 in the Christ 啊，还有的是在耶稣里，哎，在主耶稣里啊，这样的说法，还有的是在耶稣里，哎，就是前面在耶稣前面加一个定冠词 into 耶稣，哎，这是在以弗所说24章，有的出现一次两次啊。那这些短语呢，都是这个介词 in 所引导的介词短语。那这个介词 in 呢，就是英文的这个 in 啊，主要有两种意思。一种呢，它是表示范围，表示位置或者是地位，哎，可以翻译作在什么什么里边，哎。那还有呢，它表示途径啊，就是表示借着，表示靠着，表示通过。所以这是这个介词的这个它的意义，两种意思啊。那你要理解一个短语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一定要注意它的上下文。哎，比如罗马书8章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哎，那这个呢就是指范围。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我们在基督之外不能够被称义，在基督之外不能得救。唯独在基督里边才有救恩，哎，所以呢，这是范围，哎，就不定罪了。如果我们来到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哎，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哎，这是指范围。然后呢，罗马书5章10节那地方说到，既然和好，既然我们已经与神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哎，那这个因呢，这个介词短语呢，就是靠着的意思。就是借着的意思，就因着的意思。因着在这不是因为啊，就是借着，凭借着。哎，我们既然已经与神和好，就更要靠着他的生得救了。哎，因为我们是与他在生在活的事情上已经联合了，所以呢要靠着他的生得救。哎，那在基督里呢，是保罗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所以呢，我自己。就是常常把保罗的神学称之为在基督里神学，那在基督里边呢，它是一个很具体的概念啊，并不空泛，有很清楚的指标啊。比如这个我们看6章，我们刚学过的这个6章4到8节，罗马书啊，就可以解释保罗的这个神学短语啊，就可以解释什么叫在基督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基督里发生的。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哎，然后呢，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哎，这都是在基督里，哎，所有的这个状况啊。我们若与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都是在基督里边发生的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是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都是在基督里边才能有的事情，才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信必与他同活。所以在基督里边呢，这个布鲁斯解经家布鲁斯说，在基督里是基督十字架救恩所带来的新的属灵秩序，哎，所有的属灵秩序都必须是在基督里边来完成，哎，靠着基督来完成的，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非常的重要。 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又有一点超过了。上一课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提出一些问题，很重要啊。我现在简单说一下，下一课我再具体的解答。比如说到这个方言，在我们的这个教会中，在基督徒生活祷告中的用处，这些东西啊，到底保罗说到方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一直在讲这些内容，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下一次呢，再去讲得更详细一些，因为这个不是，几句话能讲完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